各位观众好，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些中医药。中医药里头的水果用药，中药是发现的很早，在古代就有这个传说，说有一位叫神农的尝百草这样的传说。那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比较最早期的中药的著作，大概是汉朝，也就是大约西元25年左右，也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不知道是谁所作，但是它记载的药物有365个药物，其中植物类占最多，大约有252种，动物类药物大约有67种，矿物有46种，分成上药、中药、下药。到了大约西元450年左右的南北朝，那个时候陶弘景先生他就根据《神农本草经》，然后加上魏晋以来300多年的各种常用药物365种，结果就写出了一本叫做《名医别录》。《名医别录》里头收集了大约有730种药物。水果类的药物是属于植物的，虽然在古时候的书中，比较早期的书中记载的不算特别多，也有。现在介绍一本清朝汪任安先生，汪任安是高昂的昂，汪昂所著的《本草备药》。《本草备药》里头记载一部分水果用药，其中比较最常用的，例如大枣啦、桃仁呐、乌梅呀、杏仁呐、陈皮呀，这些都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使用的药物。那么我今天跟大家介绍一部分《本草备药》中的水果类用药。第一个，我们讲讲大枣。大枣是所有中医处方里面几乎最常使用的，因为它跟甘草和生姜能够补脾胃，或者说能够和脾胃。那么我们来看看大枣，它的作用是补土益气、滋脾土、润心肺、调营卫、缓阴血、生津益、悦颜色、通九窍、助12经、和百药。也就是说所有的药它都可以给你调和。那么在很多的药方里头，例如最早期的桂枝汤，桂枝汤是发散药，是《伤寒论》里头所使用的，它用大枣、生姜可以生发脾胃升腾之气，有这种作用。而且我们认为大枣，也就是红枣啊，是北产肥润者良，要越大越肥的越好。有一个处方叫做石枣汤，石枣汤就是用10枚大枣，10个大枣，而且要选肥大者为良，肥大的10个大枣煮成汤，然后和一个药散，可以治腹水肿，这个叫石枣汤。那些药物就是甘遂、圆花、大蓟这些东西，它们是调水的，可是因为它能够直攻水之巢穴，所以是非常凶悍的、非常锐利的药物，因此要用10颗大枣来补脾胃、生发脾胃之气。再来讲一个水果药，就是桃仁，就是桃子里头的桃核里头的人叫桃仁。 桃仁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能够化除淤血，所以它的主治是说可以治热入血室。什么叫热入血室呢？热入血室就是女子的子宫里头的淤血。大致上讲起来，热入血室的之所以造成的原因，在张仲景的《金匮》里头曾经说过，当一个人要患感冒之类的时候，正好应该是行经的时候，那么这个月经可能就因为感冒而停止，或者正好在行经的时候不慎风寒，就是说对于风寒没有好好的注意到，结果感冒了，以至于月经停止，这个时候呢就造成热入血室。那么热入血室的时候，这个血呀在积在子宫里面，大概就相当于现在所看到的，例如子宫内膜异位啦，什么这个或者是子宫肌瘤啦，或者是巧克力囊肿啦之类的这种病情就出现了。那么桃仁它可以化除淤血，所以可以治疗这一种病情。另外我们中医还认为，有一些淤血呢淤在头脑里的话，那么就会使得这个人生出中风之类的毛病，或者是巴金森氏病之类的。那么这种情况啊，或者是发疯之类的毛病，这些都是在脑里面的血液淤阻。那么我们都可以使用桃仁、红花等等，加入一些其他的药物之中。例如有一个方子叫做桃仁承气汤，就是利用通便化除淤血以治疗头脑里的病情的。另外有一个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处方叫做补阳还五汤，那么在很多的庙寺里头可以找到这个处方，他们说可以用来治疗中风，也可以用来预防中风，是不是这样那就不清楚了。可是这个补阳还五汤其实是清朝的王清任先生所写的《医林改错》里头的一个处方，里头桃仁红花也是用的相当的多的。那么桃仁假如说用来治疗淤血，还可以用来治疗像膀胱里头的蓄血啊。那么治疗膀胱蓄血也可以使用叫做桃仁承气汤。另外呢它也可以用来治疗子宫淤血，例如有一个处方叫做底当汤。底当汤就用桃仁、大黄、遮虫和水蛭，水蛭就是马黄，那么它可以用来治疗这些淤血。那么桃除了桃仁可以用以外，就是桃叶啊，桃叶可以，桃子的叶子可以发汗，那么它可以治疗啊，治疗人汗不出。它怎么办呢？他说用啊，他说伤寒封闭发汗不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汗呢发不出来的话，可以在地上用火炭烧，就以火断地，把这个地啊烧红烧热，烧热以后呢洒水，用水洒之。用干桃叶，然后呢干了的桃叶厚二三寸席，就是把它给铺得很厚，就卧在上面，温腹取大汗，然后盖被子，温腹就是盖被子取大汗，敷粉急燥啊，那么就可以菜就是病好了。那么另外呢，桃木在中国古时候的道家认为它能够辟邪驱鬼，因为桃为五木之精啊，五木之精它可以用来辟邪驱鬼。在有一个处方有一本书叫做食医心境，食饮食的食，医是医药的医啊，食医心境，心脏的心，镜子是镜子的镜啊，食医心境这本书里头讲，桃仁用这桃仁煮粥，就是煮稀饭啊，煮粥治鬼症咳嗽，就是因为鬼而造成的咳嗽。 啊。那么这个是桃子、桃仁、桃叶、桃木等等的作用。可是注意，生的桃子吃多了容易发痈疖，痈就是疮，痈疖就是长疮长疖子，那就不好了。再来介绍一个药物，叫做杏仁。杏仁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杏仁有毒的，所以不能多吃，它尤其是对狗有非常大的毒，所以它能毒狗。杏仁它的毒性是什么呢？是氰酸，就是氰是这个气啊，上面一个气，下面一个青草药的青，这个氰酸，氰酸用化学式来代表是 CN 啊，这个东西是毒性非常强的，它能抑制呼吸中枢以及呼吸酵素。我们每一个细胞里头都有一个叫做呼吸酵素的这种东西，那么氰酸呢能够抑制呼吸酵素，能够抑制呼吸中枢。呼吸中枢在我们的眼脑，眼脑里头啊，眼脑被称之为生命中枢，就是因为眼脑里头有一个呼吸中枢，有一个心跳中枢，那它这个氰酸可以抑制呼吸中枢，那么呼吸中枢一抑制，呼吸的这个次数就会减少。有一种病情叫做喘，哮喘这种病情，这种病情呢我们一般要使用杏仁。例如有一个处方叫做小青龙汤，小青龙汤是治寒湿的，寒湿痰、寒湿的病情。那么假如说把小青龙汤里头去掉麻黄加杏仁，就可以治哮喘。那么另外有一个方叫麻黄汤，麻黄汤里头就是有杏仁用来平喘。那么杏仁啊，杏仁它可以解肌发汗、除风散寒、降气行痰。那么古人也不知道怎么发现到的，它能够平掉啊，就平这个喘。怎么发现到它能够抑制呼吸中枢就不清楚了。那么这一种杏仁。要用的时候要去掉皮，去掉这个杏仁的尖啊，就是去皮尖炒。但是呢有一种杏仁是双仁的，就是说一个杏子里头有双杏仁的，那么这一种杏仁是绝对不可以吃的。古人在《本草备药》里头记载说是双仁者杀人，所以说它会使人死，因此呢杏仁要注意它的使用情况。另外呢，杏仁它可以毒狗，但是它也可以消狗肉疾。中国北方人啊，比较因为地处寒冷，有的地方呢是吃狗肉。另外除了北方以外呢，还有好像南方像广东一带也比较喜欢吃狗肉。这个狗啊，吃了以后可能会积在腹中，积在胃肠中，那么这个叫做狗肉积，那么可以用杏仁消，因为杏仁能毒狗，能杀狗之毒，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它就能够用以治疗狗肉积。讲一个处方，叫做五仁丸。五仁丸呢是可以通利大便的。其中就使用了杏仁，因为杏仁本身就可以去大便秘。杏仁、桃仁、玉里仁，然后再加上两个仁啊，这个就叫做五仁丸。五仁丸就是桃、杏、李、柏，还有松仁啊，松子仁、柏子仁、桃仁、杏仁和玉里仁。那么它是滑肠的，所以可以通大便秘。那么通大便秘呢，而不至于泄人过甚，所以这个方子对于老年人或者是小孩子或者是孕妇的便秘比较可以考虑使用。再来讲一个也蛮好玩的一个 一个就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药物，这个叫做乌梅。乌梅它是酸的，大家都知道。其实乌梅是梅子啊，是梅，把它给经过泡制而做成的。乌梅啊，有一个处方叫做酸梅汤，是夏天的一个很好的解渴的一个饮料。酸梅汤它就是用乌梅、山楂、洛神花、甘草加一点点桂花酱，这就是酸梅汤。酸梅汤里头用了乌梅，可以消暑解渴，另外用了山楂，山楂据现代医学的研究，它可以消除脂肪，所以呢肥胖等等可以用山楂来消除。另外呢，在很多的处方里头去掉血液里头的胆固醇啊，或者是血液里头的三酸甘油脂啊之类的这些脂肪，也可以使用山楂。所以我常常建议我的患者，假如身体实在是太胖，一般我不建议减肥的，但是呢这实在太胖的人，我建议减肥就可以使用这个山楂。那么乌梅啊，它这个东西是酸的，那么它可以主治久咳泻痢，可以咳嗽还有拉肚子啊，胀疟霍乱、吐逆反胃，就是反胃都可以使用这一个乌梅。那么乌梅呢又可以安回阙，回就是蛔虫，所以回阙呢就是蛔虫，因为虫在身体里头就会造成人的身体发冷，叫做安回的这种啊，就蛔虫所造成的发冷，安回阙。也可以去黑，我们人啊脸上啊或者身上比较容易长这种黑斑黑痣，也可以使用乌梅来去掉，并且可以食恶肉，就是可以侵蚀掉不好的肉块啊，例如身上长一个什么息肉啦，或者是长一个赘肉之类的，它可以使用来啊去掉。因为它能够安回阙，所以张仲景有一个处方叫做乌梅丸。因为古人认为梅啊这个虫子遇到酸它就会隐伏下去，就害怕了，那么乌梅丸就可以使得蛔虫给消除了。可是因为乌梅啊或者酸梅是酸的，有很多人吃了这种酸梅呢牙齿就会痛。那么牙痛该怎么办呢？告诉你一个解决的方法，就可以嚼食胡桃。胡桃就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在一般的食品店里头可以买到的一种核桃那种东西。胡桃啊，嚼食胡桃就可以解除酸梅吃了以后的那种牙齿痛处。再下来讲一个水果药，叫做陈皮。陈皮是什么呢？陈皮就是柑橘类的这种水果，它的皮叫做陈皮。其实为什么叫陈皮呢？本来叫橘皮啊，叫橘子啊，橘子的皮。为什么叫陈皮呢？因为陈皮是陈者凉，也就是放得越久越好。什么叫放久了？你看啊，我们把橘皮啊，橘子皮放在那放得久了，橘子皮外头就会生一层绿色的霉，这就是青霉，就是一种啊叫做青色的霉菌。那么这种青色的霉菌呢，它里头含有一些抗菌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后来就是在近几十年来呢，发现到这一个抗菌的物质叫做青霉素。青霉素可以用来杀菌啊，能够治疗很多的细菌所引起的病情。那么这个橘皮放久了，这种橘皮好。好像最近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想要把中药像西医药一样的管理，中药房里面的药物要标示放了多久的时间，而且效期多少。那么假如说真的照西药这样子的管理，那么陈皮将来就不可以用。为什么？陈皮是越陈越好， 除了陈皮以外，还有好多种药是越陈越好的，例如陈皮呀、啊，还有半夏啦，还有好多种药都是这样，放的时间越久越好。那么你假如说真正照西医药的这种管理方式的话，那么你说它过了多久不可以用，那么可能就会发生问题，中药有很多的药材就不能使用了，那个时候治病也就要差了很多了。那么陈皮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它能够杀菌，所以它能够治痰咳啊，治痰，所以陈皮半夏为祛痰之圣药，这两个在一起呢，可以利膈利胸膈，可以治痰，是非常好的药物。有一个方叫做二陈汤，就是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叫做二陈汤，就是因为陈皮和半夏两个都是放得越久越好，所以称它为二陈。那么这个汤方就叫二陈汤。那么陈皮假如说用在补药里头，就要留皮的白，就要留白，所以陈皮呢我们就称之为橘皮，因为它留了白的。假如说要用在咳嗽药呢，我们就要把它的啊咳嗽化痰药呢，我们就要把它的那个白给去掉啊，去掉这个白呢，那就叫做橘红。那么陈皮它入补药，例如有一个补药叫做补中益气汤，里头就要用到非常多的陈皮。有一个方叫做六君子汤，也必须要使用到陈皮，因为它可以快隔利气，并且留白可以做补。假如下气消痰的话，就要去掉白，这个时候称之为橘红。橘红的泡制方法也很特殊，假如说我们真的要去痰的话，可以用铜便浸，铜便就是12岁以下的男孩子的小便，叫铜便，入铜便浸，然后去晒。假如说要治痰积的话，就用姜汁来炒，用姜啊，用姜跟它姜汁跟它一起炒。假如说用这个陈皮来治疗下焦病，就用盐水炒。另外，橘子它的核啊，橘核也可以用来治病。有一个方子叫橘核丸，橘核呢可以用来治疗疝气。那么它橘核要用的时候是去掉皮，然后炒来服炒来使用。那么这个橘皮又可以啊，又可以宣通五脏，统治百病，所以呢常常使它啊，常常使用它来治疗很多种的病，因为它能够理气燥湿，有这种作用。另外橘子里头还有一个东西叫橘络，在我们一般吃橘子的时候都会把橘络撕掉扔了，橘络它有很多的作用，因为它能够化痰理气，而且止咳啊，化痰理气止咳为咳血虚劳药，它可以治疗啊虚劳，治疗咳血，这样子讲起来它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并且除了这以外，它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身体的各处的经络里头，所以它也可以治疗身体的麻啊，就是四肢末端的这种麻痹的这种作用。再来讲一个好吃的东西，叫做柿干，柿子啊，柿子做成干的叫做柿饼，或者叫做柿干。柿干呢，它可以润肺宁嗽消素血，可以润肺，可以止咳嗽，而且呢可以消素血，也就是淤血，我们身体里头的淤血啊，它又好吃又能够治病，真不错。那么这个柿干它可以治疗反胃啊，有一个人三世病反胃，他们全家人大概遗传的都是反胃。那他得到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就是柿干同干饭啊，柿干跟干饭一起吃，日日食之，柿干同干饭日日食之，不饮水不喝水，所以愈这个时候呢就好了。并且柿干还可以治疗肠风致漏啊，肠风就是 大便流清血叫肠风，大便假如流出来的是有脓血，这个叫脏毒，脏是五脏的脏，肠风脏毒啊，这个肠风就是大便流清血，那么可以使用炙甘啊，可以治疗。有一个处方是出于破宅篇，破就是停破啊，就 parking 就是停破的破，破船的破。破宅篇，宅是这个房子啊，破宅篇里头炙甘烧灰饮，就是烧灰然后喝啊，饮服二钱可以治下血，也就是可以治刚才讲的肠风。治漏是什么呢？就是痔疮，痔疮呢结果产生了瘘管，叫痔漏。另外柿子里头的蒂啊，柿子上面的蒂叫柿蒂，柿蒂可以治恶逆，有一个处方叫丁香柿蒂散，可以治恶逆。寄生方有一本书叫做寄生方，寄生方里头加丁香生姜，就是柿蒂加丁香加生姜，可以散痰啊。那么蚕宝有一本书叫蚕宝，蚕宝里头讲产后恶逆烦乱，就是生产以后会恶逆会烦乱，那就用柿饼一个煮汁，就煮成汤来热饮，这个就是就可以治疗这种产后恶逆。好，今天我们水果入药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